三学班
上课了，
我是三同学，
我是睡宝宝的学老师。
是哦，你睡了宝宝？
对啊，
你睡了宝宝？
宝宝是谁？
你怎么可以睡宝宝？
宝宝是谁？
那你不是说你睡宝宝？
我睡得很饱。
对啊，
意思
嗯，只是断句不一样。你看一句话就有不一样的意思。
会睡饱，
大家真的不要乱去猜测别人的话，好不好？
真的很多人都误会。
啊、想说宝宝这个人我怎么不认识呢？
我也不认识。你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自己睡得很饱吗？
嗯，
因为有一次啊，我在半夜睡着起来就怎么想上厕所，我就起来上厕所。
嗯、
然后我在关门的时候，就是上完厕所回来准备要睡觉关门的时候，然后我的手就夹到那个木头跟我的洗脸台中间，然后这边就整个肿起来，呕起来，然后很痛。我说啊，好痛，好痛！嗯，睡着了。
嗯哼，
我起来以后就才知道，哎，我好像昨天有夹到。
他表示说你的睡眠品质很好，
还不错。或者是晚上下大雨的时候，嗯、我都觉得哇，大家都觉得很吵，说有吗？我怎么不知道有下雨？
哦，那是你们家用了很好的气密窗。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下雨之外，比如地震有没有？地震不是把它震醒吗？我就哦，好害怕，好怕，起来，然后想说，地震结束了，睡。
哦，
睡着
还是会摇的意思啦。
对，就是很爱睡，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说呢，在现今的这个社会当中哦，可以像学老师这样睡宝宝的人呢，是很幸福的。
真的，我觉得我也是这点最幸福了吧。
真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睡宝宝的人呢，你们要去反省，去思考一下，你们为什么睡不饱？
对，
除了有一些呢身体的病痛啦，或者说呢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之外的话呢，其实大家应该要把这个睡不好或者是睡不饱这样的问题呢给它找出来。
尤其是这个上次这个花莲大地震之后，那余震不断嘛，不管嘉义还是哪里，有很多这个预言家警告说，哦，这个还不是最大的，今天还有什么多少地震什么的，台湾要小心等等。那大家就因为这个讯息让自己弄得好像连半夜睡觉都睡不好。
其实这只是一小点而已了，
是
就像现在好了，你看通膨那么的剧烈，那薪水又不涨，很多人呢可能为了每个月的生计
是、
在那边烦恼，
是
或者说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因为呢这个感情的事情，甚至呢因为家人之间呢发生了一些问题，可能呢都会导致大家晚上睡不好。
对，所以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卫福部呢乐生疗养院身心科主任严从佑医师就表示了，你常说自己睡不着呢，睡不好或者是睡不饱呢，它其实呢可以看成是睡眠障碍的主观形容词。
哦，还有所谓的主观形容词。
对，因为他说睡不着跟睡不好不一定是失眠哦。那每周要三天出现六种症状才叫做失眠。
哦，三天就连续三天。
对。
那这六种症
状。哦，不是连续三天，每周三天以上。
哦，一个礼拜要三天以上。
对。
OK。
出现以下六种症状才可能叫做失眠。
我觉得很简单呢。
真的齁，不然来听听看这个严医师怎么说的。
严医师呢他就说呢，根据国际睡眠疾病分类法指出，睡眠疾病呢大致上呢可以分为所谓的失眠，还有呢这个睡眠相关的呼吸疾病。
对对对，有那个呼吸终止或什么的。
没错，还有所谓的中枢型的嗜睡症。
这应该是我。
还有呢这个日夜节律睡眠障碍。还有呢易睡症。
这应该是我们的
睡眠相关的动作疾病，以及呢单独的睡眠症状，还有其他睡眠病症，其中国人最常见的呢就是所谓的失眠。
哦，所以呢其实失眠呢是指这个睡眠维持困难哦，造成睡眠品质变差或是睡眠时间减少，每周有三天或三天以上的失眠，而且白天会出现倦怠、嗜睡、情绪烦躁、难以专心或身体不适等症状，进而影响学习跟工作者。如果呢持续时间呢少于三个月者呢是急性失眠，超过三个月以上者呢称为慢性失眠。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简单的一件事。
怎么说，
就是你晚上如果真的太晚睡，一直看抖音，然后一直在刷一些短影音，你就很容易会变成这个类型的失眠
症。对，很可怕。因为这个失眠症的类型分了很多嘛，什么睡眠相关的呼吸疾病啦，
对对对，
中枢性的嗜睡症啊，等等等等等等嘛，对不对？
当然呢随着这个年纪呢越来越长，对不对？那罹患失眠的比例呢 当然就有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了。
是，
尤其呢是这个女性朋友受到了荷尔蒙的变化影响，比方说呢像生理期啦、怀孕啦、更年期啦，还有呢比较容易出现情绪困扰，还有心理疾病等等哦。那女性失眠的发生率呢是比男生稍微高一点的哦。
所以呢其实呢说实话导致失眠的原因很复杂啦，有可能是心理压力啊、慢性疼痛啊、甲状腺功能亢进、心脏衰竭、胃灼热等等等等等等等。
是，但是呢大家要仔细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哦，因为呢你没有解决好会变成所谓的长期失眠。长期失眠的就容易呢会导致像忧郁症啦，或者说呢药物或酒精的滥用啦，认知功能变差啦，影响这个生活品质，
是，
你会造成呢这个高血压、血糖还有免疫系统的这个调节失常，也会呢引起脑血管的疾病跟心血管的疾病，甚至呢很重要的性欲会降低，
是，
男性会不举会阳痿哦。
这其实影响蛮严重的，
是不是，
对不对？好像觉得自己好像觉得没事没事，其实它影响，对生活影响还蛮大的。
是，所以男性朋友先检视一下你的那个不太举的那个状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真的是因为你真的睡太少，睡眠品质也不好，然后
你
常失眠的话，也许从这里改善一下，
你
就不用去买什么太多太多那个
是
那种东西了。
对，浪费那个钱又不见得有用。
对，
而且呢根据严医师表示哦，那个曾有这个患者主诉失眠的人哦，两三天希望可以服用安眠药来帮助睡眠，但是经过诊断发现他其实是罹患的是躁郁症，跟失眠没有关系。
是的，
而且接近三分之二的这个失眠的求诊病患呢，同时罹患有精神的疾病
哦，
还有高比例的共病现象。这个要特别小心，
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疾病而引发了你的这个睡眠不好变成失眠。
所以呢严医师就强调了，不要一味的只叫这个依赖安眠药嘛，
因为台湾应该是全世界安眠药用的最多的国家吧。
真的，而且严医师就说了，你要找出失眠的原因啦，然后要对症下药。所以呢他就推荐了十种好眠的建议，提供给大家这个最佳的睡眠状态到底是哪十种呢？
第一种很简单，就是规律的作息跟睡觉啊。
这个可能很少人做得到，
比方说你十点十一点时间到了，你该睡就是要睡啦，
我没办法，
你放下手机就可以睡得着了。绝大多数的朋友，
对，
我
其实都会放下手机，但是就是会睡不着。
是，你放下手机，你还是看电视啊？对啊，赶快呢，
看新闻之类的。对，那再来就是要有舒适的睡眠环境，
很重要。
然后适当的这个室温、灯光、少噪音以及舒适的床垫。
是，像现在天气真的热了，真的不要因为那个怕电费太高，然后你不开冷气。你知道不开冷气的话，基本上你就全身就不舒服啊，你也没有办法睡啊，
那怎么会睡得好，
对不对？哎呀，你可以开个一两小时，其实市面上有很多教你怎么样运用冷气然后又可以省电费的方式。
对，
大家真的自己去找一找，
真的。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要限制午休的时间，午休不要睡太久。
但是上班族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啦，因为时间到了一定都会大家叫起来上班的上班啦。
哦，对啦，对、也是啊，当当当当，起来凶吧。
是，再来第四件事呢，就是注意咯，在晚餐过后的话呢，不要喝咖啡，不要喝茶，不要喝可乐，不要喝酒，还有不要抽烟。
原来如此。
东西基本上它都含有，比方说像咖啡因啦，或者说尼古丁啦，会刺激你的神经系统。
所以要特别小心啦。那再来第五件事情呢，就是避免使用床或卧房变成其他睡眠的活动场所，比如说看电视啦、打电动啦，就尽量避免，不要在床上坐。
太难了啦。
没有，我们现在就是床前面一定要有台电视。
是，
不知道为什么呀？
不然你就躺在床上就是看手机啊，
对啊，
对不对？
所以
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要打三个星
以上，
有难度。
以上前五点我觉得还蛮难的，
真的。第六件事呢，就是身体有状况的话呢，要按时的按照呢医生的处方来服用这个药物。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做医生。
对，
我就说，我好一点啦，我可以不用吃药啦，
就不吃了。
真的，
请教医师。
真的，真的。
那第七件事情呢，就是为了要避 免夜间频尿而起床上厕所影响到你的睡眠嘛。嗯，除非你跟学老师一样，不管怎么样起来都会睡得着。
就除非你跟学老师一样，膀胱很大很强。
对，或者是我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只要诶结束了哦，睡就睡了。嗯，对。然后最好呢，这个晚餐过后哦，要避免喝这个水跟饮料。
嗯，就是还是要适量啦。
嗯
，OK。再来的话呢，第八点就是睡前的话呢，可以服用一些助眠的小点心。
嗯，
但是呢，不要吃太饱。
对，
不是叫你吃宵夜，大家不要误会了，
不要误会。
可能睡前你觉得有点饿，吃个两三片的这种苏打饼干
是
就好了。
对，然后也不要喝太多水，免到时候起来尿尿。
你看。你吃了零食之后，你有可能不喝水吗？不喝饮料吗？
所以能不吃就不要吃啦。
是的，
嗯，再来呢，就是这个规律的运动。
嗯，
睡前一做这个温和跟放松身心的运动哈，切忌睡前剧烈活动。
是，也许呢，可以早上起床之后再去剧烈的运动。
所以说、就是，
但是要早一点起来哦，不要影响到上班的时间。
就是睡前不可以那个？
哎，不一定啊，
他不是剧烈活动不行吗？搞不好
人家八九点就做了、啊，你怎么知道？
哦，真的哈、哦，也是啦，
时间。但是呢，就是要积极的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啦，
哦，
让你的那个专注力可以在其他的地方，
让自己变累一点，
对
对啊，累一累，累一累，晚上没有体力，自然就睡着了嘛，
啊哈，
对不对？
练起来再有体力就好。
对，嗯，其实根据这个失眠这个话题哦，其实要跟他谈的是，刚刚盛同学也提到、嗯，这个台湾应该是全世界少数安眠药用量排名前几名的国家，
真的，
而且我们国家才2300多万人，跟人家几亿人的大国比，哎，我们的安眠药用量还比别人大，而且多。
其实很简单啦，你只要问一下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了，十、个人里面的话，基本上可能有3到4个人都有吃安眠药。
真的吗？
嗯，
哎，我真的无法想象要吃安眠药什么样的情况。
你不要想象，
真的真的，
好不好？
好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啊、哦，如果你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必须要吃安眠药。这时就有专家告诉你，如果你要安眠药的话，你必须要知道5种用法，因为它会防止你用安眠药用量过多，造成你认知上的衰退或是上瘾。
嗯，
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是是是，
你不要自己当医生，或者是医师觉得说你睡不好，开安眠药给你就拼命吃，拼命吃，口口加口口加，讲到最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真的，
对啊，
因为呢，现代人的工时真的比较长一点哦，那压力也很大啊。那当然，有一些人的话呢，夜生活现在还是多彩多姿哦。
是，
那失眠呢，其实说实在的，它就是一种文明病。
对，
你不要认为你失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哦，
真的，
这是一种文明病哦。
是，
好、哦，那根据呢，2017年呢。台湾睡眠学会的这个调查结果，全台湾慢性失眠的盛行率高达 11.3% 呢、欸、
很高耶、欸、
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有失眠的，
一个半、一个一个
还不到一个半。而卫福部呢，这个食药署呢，在2018年、哦、也针对呢、大家所使用的这种镇静安眠剂的这个使用率、哦
嗯、
而且大家注意听哦，是终身盛行率高达 7.63%、啊、有将近 8%、欸、
真的，
这些朋友可能一辈子都要吃安眠药，其中呢有接近四分之一、哦、是非医疗使用、哦
嗯、
就表示说呢可能没有取得那个处方签，或者说呢可能你自己买得到，或者说亲朋好友之间呢有那个互相交流，在没有医生的把你呢特别特别的去检视的状况，
是
你自己就吃安眠药。
可能就比如说哦，你森同学睡不好，然后我去看医生，想说啊，医生我睡不好，
我给你一点，
给我一点，然后就把这个药给你，
嗯，
那你就自己去吃了。
对，就是先前不是有人说指责他的前妻啊，一定要吃安眠药啊，
是啊，对不对？还蛮有名的人嘛，对不对？
真的，
嗯，那所以呢，其实，在这样情况之下，医师就告诉你，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的一般精神科的医师呢，李怡婷就指出了，有人因为担心失眠到精神科就诊嘛，会从此被精神科的药物控制，
哎呦，
所以索性会选择自行从药局购买安眠药，
对，
或从亲朋好友手上索取药物。
我们刚讲的，
对，但是如果你没有经过正式的评估或使用方法贸然使用，除了会有这个因为副作用增加跌倒、车祸、呼吸抑制、认知功能下降，长期还会变成安眠药依赖或者是成瘾的可能性哦。
欸、这就是很多很多人哦，即便睡不好、可能也自己不敢吃安眠药的一个问题哦。
是，所以呢，使用安眠药就有5个原则、来请盛同学告诉我们咯。
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最低的有效剂量
哦。
像基本上医生开安眠药的话呢，通常会给你一颗。
是，
那有一些医生呢会告诉你说，看你的状况，也许你先吃半颗就好。
嗯，
不用吃到一颗，
是
哦，还是要问你的医生。
嗯、
哦，第二件事呢，就是要 间断来使用
哦，就不要一直长期
不要刚用、哦。OK， 可能、哦、你明天呢有很重大的会议，很重要的事，
是
今天晚上要睡得好一点，
是、
哦、再吃。
嗯哼、哦，
第三个呢就是要短期使用，
哦，就要按照医生的疗程，不要自己当医生、啊。
对对对对对、嗯。第四件事呢，就是再来哈、哦，可能状况获得控制了、嗯，你就要思考要逐渐的来减药，
这还是要医师来帮你评估，
没有错。嗯、五点呢，就是当用则用。能省就省，
所以呢，这个医师就指出了，当用则用，指的是指哦，这个在非药物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经过半个小时仍睡不着，
嗯，
就直接使用安眠药，不要忍。
嗯，
能省则省，就是说，如果隔天可以是放松或者假日，就尽量呢不要用药物来帮助自己睡眠。
嗯哼嗯哼，以上的原则的话呢，大家只要有纪律的来使用啊、这个助眠的药物的话呢，就可以降低呢这个安眠药的这个依赖的风险哦。
嗯，
那另外呢，也请医生呢开立所谓的半衰期比较长，那作用比较慢的药物哦、
嗯，
也是降低成瘾的有效做法。
嗯，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失眠很严重，而且医师也告诉你说你需要长期使用安眠药的时候呢，其实呢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慢慢的戒断症状哦、嗯。那个李医师就表示说，失眠是现在常用的问题嘛。那如果说你常常用的话，会让你的健康慢慢开始出现问题、
嗯。
所以为了避免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带来成瘾的风险，长期使用安眠药的患者如果要停药，建议一定要跟医师讨论、
嗯、
以合理的减药方式跟合并非药物治疗，以免那个戒断的这个严重的症状发生，
是
比如说这个癫痫啦，或是反弹失眠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东西呢，如果你要的话，就一定要去找医师做商量。
像有一阵子我压力真的超级超级大的、嗯、然后就真的出现失眠的状况，
嗯，
然后呢我就跟我的同事、
哦、
跟我的朋友们说，哎，我昨天都失眠了没睡好，然后大家就提供了很多偏方，很多那种其他的方法、
哦、
说你去买那个奇异果、
哦、
吃奇异果好不好、
哦、
你每天吃个两三颗、
哦、
看看一个礼拜一定会好的。
这听起来像张立凯的口气。
是，然后呢，本来就我也试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是
其实我最终回归到一个问题点，就是自己心里的压力
哦，
当那些事情解决完了，
是
没事了，
是
自然你就恢复
哦
的人生了。
真的，
对、
啊、
如果说你是因为心理压力，你就要把它找出来。
是，我知道为什么我比较比一般容易睡得好了、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今天整个过完要我睡觉之前、
嗯、
我都一定会像颜回三省吾身这样，
你就会就是先打小人啊之类的这些法事啊、都做完。
没有，我会先写 notes、嗯、说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嗯、啊，这个事情我得到什么失去了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嗯、我会写一个小小的东西来提醒我自己、
嗯、
让我下次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是，
那也许我的脾气或我的压力就在那个时候全部松懈掉、
嗯、
所以就比较容易扣扣困。
是，所以第二天起来的话呢，依旧是脾气满满，依旧是非常难以亲近。
不要太早起来就好、嗯、
是、哦、大家在早上千万不要靠近，
因为我有起床气，
是，
你知道，所以我就太早起床、嗯、我脾气会非常的不好。
嗯哼嗯哼，
对
对，像早上我们如果说是一起出去玩的话，早上我就尽量不会靠近他。
对对，
随便他要干嘛就去干嘛。
对对对，
我们走我们的路，反正他会在后面跟上，
反正发完脾气就没事了、
嗯、你也不要叫他起来吃早餐我们自己吃饱就好了，他饿是他的事，不关我们的事
不要理我就对了。
对的，
好啦，那希望这些方法呢可以提供给一些这个睡眠比较不好啦、
嗯、
或者是个失眠的朋友一些小小的帮助。
是，
那记得反正有任何状况一定要去请教自己的家庭医生或者是精神科的医师。
其实真的很简单、
嗯、
第一件事就是找出你睡不好的原因，如果是心理压力、工作压力，任何任何的状况，你先把它慢慢的排除掉。
是，
对。那第二件事的话呢很重要，
嗯，
麻烦大家就是睡觉前一个小时不要再看手机，
是，
不要再看电视，
对，
好好的让心情平静一点，然后很快入睡。
真的，或者是你真的就是可以好好的请教专家啦，来帮助你这样自己睡得更好。
是的，
那所以如果想再听一次的话呢，可以在苹果的 Podcast、 Google 的播客、 Mixer、 Spotify、 Song On、 First 电脑版以及我们电 YouTube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
不然就是睡觉的时候有没有，
嗯，
你就把声学班打开来，
嗯，
放在你的耳朵旁边，然后关小声一点，不要去吵到你隔壁的人，我相信应该很快就会入睡。
那还是我们要录一个睡眠特辑。
诶，真的呢，有人真的做这件事。
那我们就 全部讲话都这样讲，
嗯，
那很温柔，
是
很慢。
我们就是其实更改一下播出的时段就好了。
你说半夜十二点吗？那他会听我们的节目反而更
新陪你睡，不是不让你睡
哦，
是我们跟你一起睡。
那会不会听了以后更兴奋？
应该很难呐、啊，
真的吗？
只要你不要像这样笑就好。
真的吗？那我怎么笑？呼呼呼呼，
好不容易睡着，又被你这个笑声给吵醒，知道吗？呼呼呼，小班费不要忘了哈。